2月2日 Vision Pro 正式在美国上市，很多感兴趣的小伙伴可能已经使用体验过了，或者看过很多博主的测评。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过去一个半月每天都在 Vision Pro 上花3到5个小时的深度体验者，来聊一聊他的体验与感受，同时他也是一位 XR 领域的资深投资人。这是他使用以后给我的一个总结。
我在过去的一个月的时间里边，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种感受，就是一个十倍于移动互联网的新的空间计算时代的这件事儿，即将在未来的临近的几年里边就会爆发了。我认为它是一个十倍的移动互联网的一个规模。
那大家听出来了，今天又是一期观点非常鲜明的节目。欢迎收听硅谷101，我是红军。为什么是十倍于移动互联网的机会？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XR 领域的天使投资人徐吴。Hello， 徐吴你好。
哎，红军你好。
徐吴之前也是猫眼电影的创始人，也是真格基金的投资合伙人。我今天在跟你聊天以前呢，就有很多人跟我推荐过你，说你非常非常的懂 VR 领域。而且我看你也是投资出了 VR 领域，可以说是在 Meta Quest 收费榜前10的两款游戏，一个叫做 Contractors， 还有一个叫做 Battle Talent。
啊，对，是的是的。
那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聊一聊个人的体验，我觉得也可以给不太了解 Vision Pro 是什么样的听众一些大致的感官上的感受。能不能先聊一聊第一次使用 Vision Pro， 包括你现在，我知道你其实每天都有用它大概3个小时左右，到现在为止你对它的整个的体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最近还是挺乐于跟我身边的朋友去分享我的这种使用体验的。我对于 Vision Pro 的使用呢，其实大致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当时我是作为开发者，我去在 Vision Pro 的这个 lab 里面大概用了有3-4次吧，加起来可能有10-20个小时。那个是在它正式上市之前我对它的一个使用，那当时会有一个体验。我差不多我节前拿到的机器到现在差不多4周多了，每天差不多是几乎能够保证3到5个小时的使用。这个使用呢又给我带来了一个还蛮不同的一个体验的。应该说这两个体验最后给我的感受差异还是蛮大的。你像我在实验室里边去使用的时候，我总体我觉得我们大家第一次用到这个设备，可能对于它的显示的性能大家是很容易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显示的那种效果。因为它的这个 40pp 这种显示跟之前的 Quest 系列或者别的品牌的这种设备有一个非常大的在显示上的质的飞跃。哦，对了，忘了介绍，就是说 PPD 这个概念是 Pixel per Degree， 这个概念跟我们用的分辨率其实不太一样，它更多的是描述的是就是在空间中我们一个视场角里面有多少个像素，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会定义就是说以往的显示它是一个立体感，或者大家觉得显示效果好还是不好，但是当 40ppd 达到了这个分辨率之后，你的感受就是哇，已经近乎于在某些情况下，我觉得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偏向于一种真实的这种显示，大家会觉得以假乱真，非常逼真。我觉得其实绝大部分人第一次使用到这个设备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
给你最震撼的几个场景是什么？
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在实验室里边使用这种设备的时候，因为当时在实验室里面其实我们可以使用的这种应用是比较少的，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就这个机器本身的一些这种硬件的这种性能和操作系统做一些使用。那个时候我很多的一个尝试就是用纯粹的就是这个 Safari 这个浏览器去访问 B 站，访问腾讯视频这么一个操作啊，然后把它单纯的就变成是一个播放器在里边看。但这个时候当时给我的就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很纯粹的一种感觉，就是我就会认为那个窗口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显示器，并且它的效果是超过了绝大部分实体显示的。
这是你在一个光线比较好的环境中做到的，还是说你是在黑暗中做到的？因为我想 Vision Pro 它的白天跟在光源下跟在室内跟在晚上是不是显示效果也有所不同？
我觉得你可能想讲的是不是 MR 的 MR， 它的这种 video see through 它是跟显示可能是你光源比较暗了之后它的这个清晰度会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它显示纯虚拟的部分，这个是跟这个光线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它一个是定位会受光线会影响，另外一个就是它 video see through 效果会受影响。但总体来讲呢，就从你行业的角度啊，你不太会去用一个很大的一些 demo 你才会去体验的，而是就是那一刹那你就会感受到哦，这个东西的显示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了，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那你会感觉非常好。这个我觉得大概是我可能是一个初步的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吧。然后我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最近这一个多月吧，我在家里边我不断的每天3到5个小时去使用这件事情本身，其实让我某种程度上都有点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此之前，其实我觉得我用了蛮多的 VR 的设备，而且我在 VR 上的这种消费花了挺多钱的，买了很多款 VR 的各种的游戏啊或者应用啊，过去几年我确实还是花了蛮多在里边的。但是呢，我在使用 Quest 系列的这些设备的过程中啊，就比如说经常大家会问你，哎，你每天用3到5个小时用 Vision Pro 用来干什么？以前可能也有朋友就问我说，哎，那你用 Quest 你每天用来做什么？那 Quest 呢，我就很明确的告诉你，我今天玩了什么游戏，我都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应用，这个我是可以非常非常明确的告诉的。一般来说呢，我觉得我当时我的使用可能是1个小时，我多数可能有2个小时。但你如果说要把它作为每天3到5个这种小的这种使用，其实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我都没有觉得会那么快的一个发生。比如说我使用 Quest 设备，我今天用1个小时，或者用3个小时，可能我过1-2天，我可能再用一下，我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但在我过去1个多月的 Vision Pro 的这种使用来说的话，这种感觉像什么呢？像我问你，就说，哎，你今天用手机用来做什么？你今天用电脑用来做什么？你可能会愣一下，你就讲，哎，我好像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我一下我说不出来。你甚至有很多还感觉，哎，是不是我有一段时间可能在这个设备里边发呆或者怎么样的？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是，某种程度上 Vision Pro 它不再单单是一个可以用 VR、AR 或者 XR 来描述的一个设备了。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手机升级的产品，就是你用它已经不限于我非常有目的的就是要打一个游戏看一个视频，而是你说它可以成为一个你工作的工具，甚至是休息跟休闲的工具，对不对？
就我们之前其实我们用这个设备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垂直的一个专用的一个，而这件事情在过去一直都没有解决的特别好，但没想到这件事情这么快的发生呢，我就变成一个相对综合的通用的一个设备，就对我来讲，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我跟我身边的有一些这方面的相当于经常一起用的这些玩家，我们去交流，其实我们大家其实都有类似的这种体验，就每天用3到5个小时的这件事儿，其实在相当一部分人群里面已经是这样了。
虽然你说你不知道你这3到5个小时干什么了，但我想你可能干了很多的事情，我还是很好奇你用 Vision Pro 的这3到5个小时你做了些啥，大致都是去干些啥。
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点，就是空间计算的设备本身它是可以兼容平面所有的这个应用的，因为刚才其实我讲了它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屏幕的这种显示，那么它实际上就可以把你以前在 Pad 上面用的在 iPhone 上面用的这些应用。 Vision Pro 在推出之前呢，其实很多人其实就没有太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其实都曾经都会对有件事有点误解，就是他没有讲说我有很多的三维的应用，但是反而当时库克在发布会上就讲说我们有兼容100多万个 iPad 的应用。我举个例子来说，其实你看我们大家之前有一个习惯，其实就是想买很大的一个显示器，对吧？因为显示器里边我们可以装不同的那种窗口，放各种不同的东西，对吧？我们从笔记本来讲，对吧？我们从什么13寸、14寸、16寸，然后我们这手机，对吧？从小屏到大屏，我们的显示器还有电视，其实你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为了为一个更大的屏幕去付出溢价，这个事情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在我们电子消费这个领域是不断的发生的。我们在这个使用的时候，空间里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更加终极无敌的一个大屏幕，因为它几乎完美的利用了你的整个人的巨大的一个市场角空间里面。就在这一个时刻，你拥有了很多的无限的自由的大屏幕。那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质的一个飞跃。所以你哪怕在里边只是看一下 Twitter， 只是在里边看一下直播，只是在里边可能就是玩一下以往的一个这个 iPad 的一个兼容游戏，但实际上你都是在一个质量非常高的一个 4K 的一个大屏里面去使用。我那天我跟朋友在开玩笑，我们就说，我们当时在说 Vision Pro 的这种显示的效果的时候，我就说，哎，你去用一下 IMAX 这个 APP 去体验一下近乎1:1还原 IMAX 的观影的感受，上瘾的，你觉得是一种更原生的去看的这个事儿。第一大类的这个东西，我就是把以前的所有的平面的应用放在空间里面用，您就觉得就是很好用啊。我们还没有去提到新的空间应用、三维应用，甚至 MR 应用会变成什么什么样，我们先不谈这些东西，我们只是谈我们现有的百万、千万的这些我们过去的大家创造出来的这些平面的应用，不管是电脑上啊、Pad 上、iPhone 上这种，它拿到 Vision Pro 上就会变得更加的好用。
对，我稍微再补充一下你刚刚的观点，就是把平面的应用放在三维的应用上用。其实在 Quest 刚发的时候，我身边认识的一群非常极客的人，他们其实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在空间里面同时可以把多个大屏拉开的这种快乐，所以很多人他其实是会用 Quest 来办公的。比如说他写代码是一个桌面，看自己的网页是一个桌面，然后玩游戏是一个桌面，因为在一个空间里面是可以拉无数个桌面出来的。但是当时其实 Quest 它那个分辨率并不高嘛，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环境里面去看网页还是稍稍有一点痛苦的，因为它的视觉显示效果并没有那么好。我自己也是在 Vision Pro 上线以后去苹果商店体验了一下，我也用 Vision Pro 来点开了一些媒体的文章，拉大放小这个窗口，我是觉得用着很舒服。就像你说的，其实大家是习惯大屏的，我觉得手机的屏幕是远远不够用的。就比如说我工作的时候，我可能就是需要好几个屏幕，有一个屏幕在查资料，有一个屏幕在剪音频，还有一个屏幕可能要用于我回复各种消息。但是我在一个空间里面，没有用过的朋友可以想象，你身边所有的空间都可以是你的窗口，你转一个圈，你可以开一圈的窗口全都是在这里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就放在这儿，你可以决定这些窗口会怎么样的排列。而且它其实也没有手柄嘛，完全可以通过眼动追踪以及一些手势决定你想要怎么样排这个窗口，这个还是体验蛮好的一个部分的。
你说的非常对，红军，就你这提到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你刚才我让你讲，就从 Quest 的时代大家的这种使用，也有人去使用大屏，也有人去拖拽操作系统，其实往往是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个点。因为比起显示，其实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的话，那么操作系统的整个这个底层的逻辑里面，多任务多实体的这种操作的，包括手眼交互的效率和它的这种准确性的这种使用，我认为它是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去使用去习惯，才能发现里面的这种真正价值的。那么我认为这个 VisionOS 这套操作系统，我认为是人机交互上的一个非常之划时代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洞察，我认为。而且我相信越是用的越久，越是在产品上是有过这种积累去真正理解过这个行业的人，他一定会非常惊叹。
快速抛给你一个观点，所以你是认为他是没有手柄好的，就是用手势交互是更好的？
对，我觉得手势它其实是可以适用于更多的人，它是一个更原生的一个交互方式。本质上来讲， Quest 是一个单任务的一个操作系统，它更多的逻辑就是我一个窗口，我在里边进行简单一个，但是你没有办法在这里面放多个窗口甚至多个实体在同一时间进行各种交互，这件事在以前是达不到的，并且你需要用手柄，所以里外里整体的体验跟现在这个体验可以说是差别是非常之巨大的。甚至我认为其实在 Quest 时代的整个操作系统，它还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安卓，它本身也是安卓的一个在上面去修改的一个版本，它更多的是匹配了一个在 VR 里边一个效率上的一个性能上的提升。但是真正意义上呢，我想表达的点就是 VisionOS 是一个空间的操作系统，它的这个整个一系列的这种设计和定义，它想把大家从平面的 Windows 的这个阶段直接拉到了空间的三维的立体的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在里边怎么去应用这件事儿，我觉得是被很多很多人去忽略掉的。而这套系统本身它有它的操作系统端的逻辑，有交互的这么一个逻辑，它各种逻辑加在一起，就会发现就是你可以非常方便在这里边同时使用各种 APP， 而这种 APP 呢有三维的原生的空间呢，也有平面的。如果我们现在去读里边开发者的文档的话，我们发现就是苹果其实对空间这件事情定义的特别好，这是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比如说我们以前你一说到三维的这些东西，我们就会讲到 VR 或者各种 R， 对吧？那比如 VR 的话，其实你看在苹果的那个文档里边定义，它就是一个叫 Full Space。 再进一步的来讲，就苹果把空间中的元素它定义成了三种，一个叫 Windows，一个叫 volume， 一个叫 space。 space 里边它有定义的两种，一种叫 full space， 一种叫 shared space。 如果真的是看了这个行业一步步的成长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定义是从底层设计的哲学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洞察。
可以解释一下这三层吗？
我们以前所用的 VR 设备里面做的这些应用，它就是 full space， 就是完全虚拟，对吧？苹果里面它讲了一个叫 shared space， 就在共享一个空间，就在共享的空间里面，我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实体和各种不同的窗口都在里边去共享的。就是一个是独占的，一个是多任务多实体的，并且这里边你看有 Windows 还有 Volume。 Windows 就是无缝兼容我们现有的过去的这百万千万个平面的应用， 就好比我刚才我讲的，我在里边可以去刷微博、刷小红书，这个东西它可以无缝的移植到空间中，以大屏的形态或者小屏，你怎么样调都可以。但你同时你还可以做什么？你还可以在桌面上摆一个小闹钟，摆一个小盆栽，在桌面上甚至可以摆个小玩偶，这是 Volume， 它是一个实体，它是一个非常创新的，解决了一方面是我们过往积累的这些以效率著称的抽象的平面应用，一个是拟真的走向未来的实体，它同时让这两种元素可以在空间中同时存在，并且它给出了一套交互的解决方法，手眼交互使这两个东西得到了协调。你要知道这个行业之前一直有一个两难，就是我是要更加注重效率还要更加注重拟真的，这件事儿，我认为在 VisionOS 这套系统里面，底层设计哲学里面，它是第一次达到了统一，并且我通过手眼这套交互，我可以非常无缝的把这两种元素都很高效的低摩擦的交互起来，在这件事情本身非常棒。
嗯，你刚刚其实提到了三个层次，一个是 Windows 的独占的，就是你之前用的那个窗口，这个我可以非常清晰的理解。第二个就是当你谈到完全虚拟跟共享空间的时候，你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可以在桌面上放一个虚拟的小闹钟。我想知道现在或者说未来 Vision Pro 上它是已经有这样的应用了吗？它是怎么样去实现的？因为我可以理解这是大家不太熟悉的一块，也是完全全新的一块。
对，比如说以往在 Quest 时代有一个游戏叫 Puzzling Places， 它是一个休闲的拼图的立体拼图游戏，这个游戏呢它其实设计的挺精美的，但是在 Quest 里面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特别的卖座，但当它上了 Vision Pro 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评价还有销量啊，在同一这个时期里边都是排得非常靠前。为什么呢？就它其实更多的是处于一种休闲的伴随的状态，比如举个例子，我这边可能看个直播，或者比如说跟人，比如说我们在打个电话什么的，我同时我在这儿就拼个图，很休闲这种状态。像我自己就是我那个 Puzzling Places， 我在 Quest 上面其实我可能也就玩了一两个图吧，可能就几十片，但是我在 Vision Pro 上我把它前三关全部玩完了，一个图它差不多有200个碎片，我就每天拼半个小时，我拼了三天给它拼完了。这件事在以前没有发生过的，我就是这里我的拼的，那边可能就听听音乐啊，看看别的东西啊，
或者看电视广告的时候就拼个图，会员进广告的时候，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因为它是在空间中给了你很大，你并不会干扰到你做别的事情，因为你有了一个其实非常无限的这样一个东西。这个其实我可以进一步讲，因为刚才我还讲到比如说大家在打电话用，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 SharePlay，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非常之巨大的一个变化，会改变我们很多的逻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想大家比如说开 Zoom 的会啊，这个事儿其实大家都已经非常习惯了，但是其实我们开会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的痛点就是基本上我们是开会的时候就是单线程的单任务的，因为你要放大一个人的头像或者他视频的一个窗口，其实 你放大之后你就很难再同时再干别的事情，对吧？但是如果你到了空间中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完全就是一个空间中的窗口，你放在那儿的时候，然后你还会有很大的空间，其实你还可以干别的事情。所以我们讲 persona，我再稍微解释一下 Persona 其实就是一个 3D 版的类似 FaceTime 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是你在里边有一个虚拟的数字人嘛。当然这里边其实有太多太多点，我估计可能今天都没有办法聊得完呢。我尽量简化来聊，就是我们可以一面就是我们之间去互相去交流沟通，就放一个窗口在另外一边，我们可以 SharePlay， 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看电影，我们可以一起在里边看文档，去协作做各种事情，它是可以充分的利用你的空间大的视角里边做以前你在平面的小的屏幕里边所做不到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
表达的非常清楚，而且你说的这个应用其实之前 Meta 有发过 Rooms， 我当时是有在 Rooms 里面用过的，它其实就是大家先建一个自己的虚拟人，就要进去先捏一个自己的虚拟形象，进去以后你可以同步感受到你对面坐的是谁，当然也是他的虚拟的 Avatar，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他的表情，他坐你左边声音就是从左边传过来的，坐你右边声音就是从右边传过来的。同时这个会议室里面有白板，你也可以去开你的电脑屏幕。你觉得 Vision Pro 跟之前 Quest 这样的一个 VR 项目在空间上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那个 Workroom 当时很快就已经被证明其实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产品。
你说的场景我听起来是差不多的，我就很难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我一方面我讲的是一个操作系统的底层的能力，而之前 Quest 做的 Horizon Rooms Workrooms 它是一个应用，一个应用本身首先这两个东西我认为并不完全可比。 我想表达的，比如说 SharePlay 它是一个更底层的东西，你是可以在里面调用各种不同的应用的。那这件事儿跟它是不一样的。
嗯，同时在跟人开会。
对，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俩在开会，咱俩可以打开一个 Apple TV 一块去看电影，可以打开某一个游戏，我们一起玩游戏。然后我可以给你 share 任何一个窗口，它是可以让你在电脑中所有可以做的事情都可以实时的 share 给对方，并且有可能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的。这是一个 OS 层面的一个底层的能力，并且这个能力呢，在你 MacBook 上也一定程度可以实现，在你的 iPhone 上一定程度实现，但是在空间中你会发现，哇，这才是它原生可以实现的一个地方。
我理解他们最终不一样是因为一个是应用，一个是底层的操作系统，它可以同时调出来你所有的窗口。
对，一个其实你看 Workroom 它其实是20还是21年吧大概推出的一个产品，它所能推动出达到的效果跟你现在24年的那种设备达到的效果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事情。
嗯，对，你说你每天会带3到5个小时啊，你是坐着带的吗？脖子会疼吗？
重量实际上大家是容易去感知到的一个点，但是在产品上我觉得有一个蛮经典的一个判断方法，就是说你获得的最后的总的收益去减去你的各种比如使用成本，最后是不是为正，对吧？或者你是不是一个大幅为正这件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就会认为就是重量可能是其中一个成本。其实我看到有很多的用户他当然觉得重，我觉得就是这重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呢你看到今天有很多的玩家他怎么弄的，我至少看到有3到4种的这种不同的发明，这个来自于民间啊，就怎么样让 Vision Pro 减重。我觉得在这些民间的网友的智慧下，其实他已经就至少减掉了200克了。
可以聊一聊民间的智慧吗？怎么让他减重？
比如说面罩，比如大家分析完了之后就发现面罩都有大几十克的这种重量，他们比如说有人就直接就把面罩就拿掉了
OK，
对，就把面罩就直接拿掉了。然后佩戴的方式呢，比如大家也用 3D 的打印件自己调了一个角度，带子戴上，那大家觉得戴上就更舒服。对，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还不用说，比如说里边可能有一些就大家一直觉得，比如说，但这个是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掉的，就大家一直在说外屏是不是能换掉。就总体来讲呢，我就觉得它的这一代的重量其实是留了其实蛮大的一个解决空间的，都轮不到说专业的人士来处理，去民间网友就可以七七八八给他处理。包括你说那种戴的那种姿势怎么躺啊，或者怎么样啊，大家其实也都有研究，天天没事就讨论，所以它造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觉得它有用的用户，你会发现他们每天大家在群里边就讨论两件事儿：第一，有什么新东西，哎，大家快分享分享，有什么新的东西能使用体验；第二个就是说，我怎么去减重。大家一边骂这个东西很重，但另外一边呢就爱不释手，就天天要去用它，就是想，哎，我怎么样给它减重一点，怎么给它弄一下，怎么样 3D 打印这个绷带，怎么样。对，大家都在想这个方法，就是智慧是极其无穷的。
你戴过的最舒服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我可能已经练出来了，我觉得也许啊，不知不觉之中练出来，但我一直
真的练出来了吗？你是坐直戴的还是说躺着戴的，躺在沙发上或者床上戴的？
我就用它最普通的 solo 的那个 band 我就可以了。
你就 OK？
对，我用着就还行。对，我都没有用一些很特别的方法，我用的就还可以，
就是坐着体验的。
但你刚才说到那个躺着这件事，这个是我在用的。比如说我如果开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很有意思，你躺着，而且你用 persona 去开会的时候，你的虚拟的数字人本身它那种表现形式，它是并不会去识别你是躺着的，所以他还是很正经的坐着，就是跟人开会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开玩笑，我说你用 persona 去开 room 的一个会的时候，你是可以摸鱼的，因为你不需要化妆，你不需要正襟危坐，穿好衣服各种，对吧？哪怕你穿个睡衣，其实别人看不出来的。然后你还可以在旁边去
躺着开也行。
对对，其实你发现一个会开下来，如果你是躺着你在沙发上的时候，你会感觉，哎，这个其实体验也蛮好的。虽然你可能重了一点，但是你其他的感官其实是被解放了。但你想想，比如我们同一时间，如果我们以前用 Zoom 开会的话，其实我们人是高度的精神集中注意力在一块小屏幕上面的，并且你是很难，就是你有各种动作啊，因为你任何一个动作，要么你就会很容易偏离屏幕，对吧？或对方觉得你眼神没有去注视到，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想怎么说呢，就是头显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重量是很重的，大家都会去很 care 这个。但如果你发现其实它除了这个重量之外，其实它有很多的优点其实没有被大家去意识到，所以大家在这个阶段其实就是痛并快乐的去使用这个设备。
有意思。你用手势的时候你怎么打字呢？它是没有物理反馈的，所以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输入的。
你如果说是从交互的层面的话，它现在其实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一个虚拟键盘。然后我们实际看到的一些用户呢，他现阶段的一些解决方案就是，如果他觉得那个虚拟键盘不好用，他可以直接绑一个蓝牙键盘，
就是直接用物理键盘，就是在桌子上用。
对对，物理键盘或者它直接就是那个虚拟的空气的一个键盘，就这两种解决方案。我想表达点，一方面是手柄是可以作为外设配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本身的这种手作为一个非常原生的一种交互方式，至少我用了这一个多月之后，你现在让我再去拿回手柄的这个事儿，我其实是略微有一些抗拒的。
你打游戏吗？
当然我也打 Quest， 我现在也会用，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裸手在针对更大的用户群更多的场景的时候它一定是占优的。
其实还是你说的垂直跟广度的问题，如果大家还是一个在游戏开发者的群体或者说游戏玩家的群体，大家可能偏好用一些手柄，可以有一些刀刺。
对，还有一个就是更广度的你去看一个更原生的交互方式，我认为这件事儿的讨论是在当今今天2024年的今天是非常之不足的。也许我们过了10年后再回到来看我们今天的话，我会觉得手和眼这两个交互本身会在更多的场景更新的应用里面它所绽放出来的这种价值，我们今天可能只看到的 1% 都不到。因为它是一个三维的空间计算设备，和平面计算它是有巨大的一个飞跃的。所以我会更多的让大家去回想一下，当你第一次面对电脑的时候，你去学习怎么用键盘的时候，和你第一次怎么用鼠标的时候，其实它上手都是有门槛的。但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在讨论空间设备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多的情况下也就用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对一个新的交互方式下了一个结论，就说这个有什么什么缺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武断的。对，我觉得可以时间去回答这个问题。
你说到这块，我有想到我最开始去体验 Vision Pro 的一个过程，因为当时我们的体验苹果的工作人员他是不能代替体验者本身有任何的操作的，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我的那体验的半个小时是我在学习如何用眼睛跟手势在跟整个 VR 设备交互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发现太方便了，就好像从安卓手机切换成苹果手机的那样的一个过程，它真的做得非常的顺滑。我其实觉得门槛还是比较低的，但它还是有一定学习门槛的，但是它是一个还蛮自然的过程的。所以我当时用完那个以后，我记得当时我们两个有聊，你说我第一次用这个 Vision Pro 我觉得最惊艳的部分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最惊艳的就是我用眼睛跟手跟一个设备交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你应该是属于对这方面上手非常快的一类的用户，你很快的你 get 到了它其中的应该怎么去使用，我觉得还蛮好的。
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站在一个开发者或者行业生态的角度来讲，现在因为它整个就是一个空间计算的思维，它还可以有很多 3D 的空间，它的交互方式是全新的。那你觉得你现在有看到哪些正在专门为 Vision Pro 做的有意思的项目或者是一些新的投资方向吗？
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我们展开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这个产品上市以来我看了很多的评测啊，核心吐槽其实就三个点，第一说它贵，第二说它重，第三说它没有内容，对吧？那正好我觉得我可以从投资创业的角度去看大家所谓讲的今天没有内容和没有生态这件事情啊。就这边我不得不提到的一件事，就是在 iOS 的这种生态下开发者的热情度，其实之前我有一个定性的说法，我觉得至少是10倍这个生态的前进的速度，就是比之前10年的这种速度啊，至少是10倍。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数字本身来看啊，之前比如说在快速时代的话差不多，一方面比如你去算它的正式上线的应用可能差不多是大几百个，然后再加上 APP Lab 里边可能是有几千个应用，差不多就这么一个量级。但是你如果你看 Vision Pro 的应用的话，它的原生应用就差不多在上线大概就600个，然后在很快的时间突破了1000个，现在应该是有1200多个了，那其实也就一个多一点点时间，它就这么快的就是这个纯从数字的一个增长一个层面上我们去看。同时它这个生态里边还会有很多的之前的兼容应用。我其实不是太同意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它没有内容。首先它以前已经就有很多这种平面的应用就可以去用了，并且你会看到这些平面的应用会以一个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去进行空间化，对，有很多人会去进行空间化去移植去做。
举个例子，
比如说 Zoom 现在很快它就已经有一个 Vision Pro 的一个版本了，就已经上线了。像微软里边它的有一些办公的一些应用它其实也有 Vision Pro 的一些版本的，像 Disney Plus 它也有 Vision Pro 的一个版本嘛。
3D 电影有什么应用？哎，
3D 电影 IMAX 有一个应用， Apple TV 嘛， Disney Plus 这些都有，7788其实就蛮多的，它都已经开始加入一个空间化的版本。甚至比如说你像看天气，对吧，就是从以往的可能看一个平面的二维的一个天气，现在你变成看天气，天气里边就啊给下雪太阳，它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这
做的很好看。
对对，一个小的一个变化，你就会发现 iOS 的这套生态它是基于什么样一个生态呢？就是说我四面八方各种不同的开发者 它并不太需要具备我一上来我要去一个非常复杂的，我要做一个三维的原生的应用，而是我立足于现在的平面本身，我就把平面单纯做一个空间化的这件事情，就会有很多人以很低门槛去操作就可以进来了。再加上苹果本身的审核的这套机制，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你可以很快的速度就可以有大量的人都可以参与进来，而且这边不乏有很多的个人开发者，然后你再加上这些公司，对吧？我之前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在此之前，比如说大家就说 XR 行业可能大家都是各个 XR 部门去参与进来，对吧？比如说你像国内是 Pico 的部门在做，比如腾讯 XR 团队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接下来的这一波开发者他会不只是 XR 部门里面的，他比如说你一个公司里面，比如说 TikTok 他也有 Vision Pro 的一些版本，这就很会蛮像我们过去的移动互联网的一个历史，就最早大家是叫无线业务部无线技术部门，但是此时此刻你看我们不会有一个移动应用的部门，因为每一个业务部门其实都在做移动应用。我认为这个事儿会随着 Vision Pro 的那种发布，就空间应用，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非 XR 部门的人都在做空间应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从今年就会开始。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量级的这么一个开发者都会进来。
前提是 Vision Pro 可以成为下一个手机类的产品，你觉得它是吗？
我觉得如果说是从时间上去看的话，我认为空间计算设备去替代掉平面计算设备，并且比平面计算设备更好用这件事是一定会发生的，不管来自大厂还是个人开发者都会参与进来的，这个数量和增长就会非常之快。如果说它接下来几年比如说它会有一个爆发的话，我现在已经看到小火苗了，非常迅速的。我给你举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一月份的时候当时 Google 应该是宣布他说他的 YouTube 的这个应用一时半会儿他应该是不会移植到 Vision Pro 上面来了，就在这件事情宣布的当天，有一个个人开发者跳出来就说那我就做一个呗。他做的非常简单，就是在 YouTube 的那个网页的基础上套了一层壳，那层壳的这种交互是比较符合空间应用，让他在空间里边去看得更方便的，就这么一个事儿，他的下载量非常的惊人，具体的数字我就不讲了，他差不多用了一个星期的开发的这种时间，就是用户已经给予了非常强烈的一个正反馈了，而且我发现他的下载量还是不断的一个增长。
他怎么盈利呢？问了一个又很俗的问题哈。
他就付费，一个大概是4.99美金吧。
哦，就是付费模式。
对，用户的付费意愿是非常高的。比如刚才你提到我们在这个阶段啊，比如说输入可能会有一些难题，对吧？甚至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中文，因为这个系统还没有实时输入，就你会看到国内就很积极的开发者，那就用业余的时间就开发了一个中文语音输入法。那比如我们现在有可能觉得虚拟键盘很难受，我又没有一个物理的这种一个蓝牙键盘怎么办，又有一个应用又出来了，就是你可以在手机上输入，手机上输入，然后同时在 Vision Pro 那边又打开一个 App， 然后里边就可以直接就把你手机输入的东西就可以同步过去了。你会看到这就是非常小的一个点啊，
它的缺陷都是开发机会，都是开发者的机会。
对，然后并且开发者就是都是非常敏锐的，它是一个从各个角度都能很快的就能够去满足用户的需求。当我你看到这个生态系统里边有这么良性的迅速的一个进展，而且所有的这一切其实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发生的时候，如果这件事进展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后会达到一个多么夸张的一个地步，你甚至如果你真的深入去想，你会觉得哇难以置信。而这件事情在过往的可能十年 XR 历史里面其实都没有出现过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今天其实被极大的低估了。就是因为苹果去发布这个设备，苹果的保密是做得很好的，所以绝大部分开发者其实他没有机会在这个设备上市之前就拿到设备，你那会儿其实大家还更多是在实验室里面去开发，而它又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东西，所以就会导致其实更多的开发者也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才接触到设备开始上手的啊。我认为如果说一个小的一个时间节点的话，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往后数可能3个月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些质量很高的但是很短小的一些东西就会出现，差不多到今年年底大家可能就会看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有质量的一些这种三维的这种原生的应用进来，以及我们在手机和平板上应用的一些应用的空间化也都会进来，这个速度会很超过大家的一个想象。然后在未来可能我觉得就2年之内吧，就会有大家可能从来没有见过的非常高质量的空间应用就会逐步就开始出现了。就你看我们过去几年我就整体创投的这个环境，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哎，我移动互联网的这个红利没有了，我们觉得可能找不到一些方向啊，对吧？一度经济的大的环境啊，叠加疫情啊，其实大家都陷入一种偏悲观的一种情况。但是我在过去的一个月的时间里边，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种感受，就是一个十倍于移动互联网的新的空间计算时代的这件事儿，即将在未来的临近的几年里边就会爆发了。我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事情，我认为它是一个十倍的移动互联网的一个规模。就是在此之前，我们所有的这种数字元素其实都是困在一个小屏幕里面， 包括我们今天用电脑也是控在一个十来寸的一个屏幕里边，对吧？一个几寸到十来寸的这么一个。但是当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元素完全从这里边说解放出去的时候，那这件事在人类历史上是完全没有想过的。这会对我们开发者的整个他的这种思维这种模式，产品设计这种模式，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是挑战也好，是机会也好，这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一方面是所有的平面的应用都会三维化，另外一方面还会有三维的你完全没有见过的这些应用。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认为是全沉浸的虚拟的 full space 的，另一方面也是它可以跟现实所进行交互的一个事情。你体验过这个东西，就这里边其实有 Encounter Dinosaurs 的这个 demo， 你应该体验过对吧？
我还真没体验过那个，就是我可能体验在它那个 video 里边它是没有恐龙的。
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绝大部分人或者你今后都会有机会去体验这个 Encounter Dinosaurs。 Encounter Dinosaurs 的这个 demo， 我们就从这个 demo 来说起，说这个开发的一个机会啊。 Encounter Dinosaurs 它里边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点。第一个就是它上来就有一个蝴蝶飞飞飞飞飞到你的手上，停在手上，停留一段时间它又会飞走。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设计，但是你仔细想了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跨越了一大步设计范式，就是你从来没有说虚拟的数字元素这些物体可以和现实的物理机进行交互。大家得到的感受是这个蝴蝶非常拟真的停在你的手上，以假乱真。但你如果仔细想想，就是我现在设计的元素是可以和我人和空间中的一个实体可以进行交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设计范式。但其实苹果实际上用它的 demo 再去提示，就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去做。我作为产品经理，我是非常兴奋的，这是一个能力，这是第一个能力。第二个能力就是它那个恐龙就很拟真啊，当然大家肯定都会意识到这个恐龙。然后那个恐龙在吼了几下的时候，突然它那个头会从那个屏幕出来，会从那个屏幕出来探出来，就从屏幕走出来，这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数字元素。
有一种现实生活中恐龙就是站在你面前，然后要
对它其实也讲的是，如果我从开发的视角来讲的话，就是数字元素数字内容从屏幕走出来了，这个带来的无穷的可能性，我觉得真的说它是十倍移动互联网，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这件事情
站在整个投资跟开发者的角度，我非常理解你说的观点，但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前提，我们有一个假设，就是苹果的这个设备它是会成为一个像手机一样普及的大众化的产品。你觉得它走向这一步的关键点是需要克服哪几个障碍？是价格，是重量，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它的临界点在哪里？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而且我确实非常严肃和认真的思考了整个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脉络啊。因为我最早其实我写过很多的文章去分析这件事情，我最早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从大概是过去的五十年平面设备的五十年去看未来的 XR 设备的五十年的这么一个进展。我当时看了很多的公司在那里面的尝试，就最早这件事情它可以回顾到就是九十年代初任天堂当时做 Virtual Boy 这款一款设备，然后再到现代 XR 设备，从 Oculus Quest 然后再到什么 HoloLens 等各种角度去尝试啊。我就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当你去解决掉了其中一个关键节点的时候，那么你的用户量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加。所以这为什么我讲过去十年 Meta， 虽然大家觉得好像 Meta 这个设备落灰了，但它依然有从零到一百万到一千万设备，就它是确实是做对的一些事情。那我把总体呢，就这个行业里面的关键的问题，我归结为差不多有五到六个。那就首先三维交互这件事情，交互的大概这个范式，我觉得这件事其实解决的已经七七八八了，完成度其实已经非常高了。从之前的比如说手柄的这种三维的这种交互，再到现在的手眼，它依托于核心技术其实就是 AI 的能力。对，你可以很好的去识别手识别眼，这个就是原生的一个，包括你说的觉得很自然的就这个范式。其实你看以往的我们的操作是人去适应电脑，现在到电脑其实开始适应人，更原生的这样一个操作。包括这里边交互，如果你用头显用的足够久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头显本质上是一个跟着你的设备，而不是需要你去跟着它。回过来讲，就第一个就是三维交互的这件事，我觉得几乎是底层能力已经解决了。而且尤其有 AI 的话，我们可以可预见的未来，它的识别的这种延迟会极度的降低，它识别出来的准确性也会增长。它从你一开始需要是一个手柄，到未来你可能不需要手柄，包括我们讲的可能是虚拟键盘的这些操作，哪怕是我们去复现原有的这种平面的这种操控，我觉得它都会变得非常的好用，但更别说新的这些交互。我觉得这是一趴，我们先放在这儿。然后第二趴呢，就是关于显示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呢，随着 Micro OLED 就是一个在极小的一个屏幕上面去点足够多的像素的这种点的这项这种技术，它实际上用了一些半导体的技术去重新去做一个很小的屏幕很高的分辨率，这条线往后走的这个技术路线其实相对来说也解决的七七八八了。 而且接下来的技术路线也会很清楚，你再往下去走，更好的 Micro OLED 的，还有一些做 Micro LED 的这个技术路线，你再往下走，它是一个显示技术的一个飞跃的这件事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后就会有40 PPD 可能变得更便宜，以及40 PPD 变得分辨率更高，像50像60迈进，这条路线其实也相当于也是确定的。第三个，我们讲 OS 这件事情，我刚才也讲了底层的设计的一些逻辑，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感受去体验去用的话，你会觉得实际上这个操作系统已经解决了它从一个垂直的专用的一个设备变成一个通用的一个设备，这件事基本上其实也说的七七八八说清楚了。第四就是 MR， 就 MR 实际上是让这个事儿其实变得就是更加好用，因为 MR 其实有好几个层面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它的 VST， 你看外界的这种清晰程度啊，包括你 MR 你跟现实去交互啊，这种空间计算这些能力啊，苹果你这次你像用的这个 R1 的芯片，其实它把它的这个延迟去解决也是蛮好的，它是第一次它把这个延迟搞到了11还是12毫秒，这件事儿你会发现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能够长时间带它，甚至走出街去用它。如果你的延迟高，你是很容易晕的，你是没有办法受得了的。但虽然今天其实苹果它不鼓励你带出去啊，但我想表达就是正是对于这个优先级的一个取舍，所以我没有在这个阶段去追求更高的一个分辨率，因为有很多人其实觉得这个分辨率其实没有想象那么高嘛。但是它就是在做一个产品的取舍，就是延迟是让大家会认为其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于核心的用户里边，那你接下来对吧，在保存延迟的基础上再提升这个分辨率，在提升这里边一些渲染的一些效果，而且他选择的是 VST 这条路，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确定的。我这边应该是差不多已经讲了四个，对吧？还有两个关键问题，比如一个是这个重量本身，但重量本身其实你会看到，一个是你从人体工学的角度去优化，一个是能不能用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材料啊等等，这个事情确实大家可能觉得有一个非常质变的，比如你现在要做到 glass， 我们确实我们短期我们是看不到这件事情，但是这里边我可能要讲一个非常之非共识的一个点。就之前我有个朋友问我，就说哎，你研究了这么多年了之后，你对于整个这个行业的判断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变化，问的蛮好的。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对这个行业的判断呢，我觉得从大的节奏上其实我没有出过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包括最早从20年21年开始看的时候，当时 Facebook 改名 Meta 那次有一个元宇宙的一个虚火，其实当时我如果大家还回过头看当时我的判断的话，我当时我就讲其实这个事儿它是一个数以十年计的一个事情，我当时说它不是一个短期大力出奇迹的一个事情。但我之前我有个核心的观点是什么，我会认为这个事儿数以十年计，它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是因为当时我有一个很核心的观点，我认为它可能需要走到 glass 那步才被大家所完全接受。但最近我有一个观点，我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如果我们跳出来看的话，就是从这个设备的它如果是非常有用的话，我觉得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也就是说这个设备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普及，可能根本不需要等到下一代材料的革命搞得特别轻薄，而是差不多在一个200克左右的情况就有可能达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普及度。眼镜可能是几十克，人戴帽子其实也是能长时间戴的，帽子差不多有100克。所以里外里我觉得我们几乎可能是不用再等到下次材料的革命，我们以当前的工程当前的产品形态就沿着这条路往下走，重量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了。然后第六个就是算力，但是算力我们今天其实也没有看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啊。也许比如大家讲云计算或者七七八八或者会有更好的什么什么方法，但即使没有这两个核心的这样一个变化，这几个点按照现在这条路线走下去，我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节点就放卫星吧，终于绕回来了，有点啰嗦啊，不好意思。我们再来看这个事儿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觉得有几个点，第一个三年，我觉得有差不多这个三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它就会有一个小的一个爆发了。
你指的是当时的应用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应用生态百花齐放，可能有一些爆款应用出来，它的可玩性会极大的提高，是这样算的吗？
对，三年的时间里边，我觉得行业会开始有一个共识，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一个设备。我们创业经常会讲一个傻瓜窗口期，我会认为两到三年之后，这个傻瓜窗口期几乎就消失了。所以我认为我们要清楚的去计算这个傻瓜窗口期的时间，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时间点呢，我觉得大致会出现在2030年左右，也就是从今天往后数六到七年的一个时候。这个时间点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时间点我会认为整个设备在现有的一个情况下就已经又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一个大量的一个改善了。这里边甚至会有一些 feature 就现在没有想到的一些，比如说显示上的一些 feature， 重量上的一个东西就会有一个显著的，它很有可能就搞到就是200克左右，生态繁荣程度可能一下子现在可能是百倍吧，有可能。我们同时也能看到里面的包括这种迁徙清晰程度可能又会再上一个台阶。 我认为在那个时间点上，行业就会完全对这件事没有任何质疑。那个点我认为是个大爆发，就大家会蜂拥，所有人都会进去，都会不可避免被牵扯进去了，就进去，大家都会去做这个事情。这是大概是在30年的时候，从现在数可能10年，比如2033或34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消费者的体感是非常强烈的，大家可能都会在谈论这个设备，消费者都会觉得啊，就是在可见的未来他都会认可这件事情。虽然那个时候可能他不一定是完全替代掉手机，但他已经会对你日常的，就从消费者端也会觉得他是明显我会离不开这个设备。他可能对有些消费者来说一天可能会有用5-6个小时，也可能有些消费者用1-2个小时，但他们不太会去觉得这个设备没用，或者是觉得这个设备不重要，但消费者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差不多大概是这3个时点，我们可以把今天这个日子记住，我们过3年过10年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发展是这样的，看看我说说的是快了还是慢了。
对，我们是在2024年的3月11号录制的这一期节目。我再总结一下徐武老师刚刚说的观点，其实你是认为如何让苹果的 Vision Pro 变成一个大众化产品的这6个角度，我再给听众总结一下，一个是三维交互，一个是显示，一个是系统，还有 MR, 还有重量，最后一个就是算力。我稍微回应中间你的一些观点，在重量这个问题上，你有提到开始你对这个行业的认知，你认为它最开始有可能到一个大规模突破的时候是到一个 AR 眼镜的时候它才能去做大规模突破，直到你后来 Vision Pro 上线，最改变你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说你是觉得它不用到真的是我们要以眼镜的形态呈现了，然后它才能做大规模的突破。而且跟你这个想法最相印证的一点是，你前面说到了你可能每天3-5个小时你都不知道在这个设备里面干什么了，这是真的是证明它不是你是为特地一个应用去的。这让我想起了我们上一次做 Vision Pro 的节目其实被喷得特别惨，因为我们其实上一次在做 Vision Pro 的节目的时候，我觉得跟你之前的观点有一点点共识的部分，就是其实我们当时都非常觉得未来真正的 MR 的设备其实它是基于眼镜的方式，或者基于 AR 的方式，它必须是 go through 能看到，同时非常的轻便。所以呢，当时我们也有一个总体的感受是在想苹果的设备是不是走错了方向。而且当时那个节目很有意思，它在放出来以后呢，因为受到了一部分争议，然后我们就问了很多做 Vision Pro 的人跟 Meta 做 Quest 的人，结果我们就发现 VR 的人来聊这个 Vision Pro 跟 AR 的人聊 Vision Pro, 你甚至都觉得他们不是在聊同一个产品，他们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很难说哦，我在采访同一个产品然后大家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最开始其实大家在 MR XR 的方向上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观点争议的。然后我今天跟你聊的时候，我觉得最冲击我的一点是我们可以跳脱出这个思想，跳脱出一个设备必须我把它鉴定成 AR 还是 VR 来去想问题的这样一个思想，把它作为一个空间计算的设备，作为一个更好的显示设备来想问题。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来说启发非常大的一个点。
你看总结的特别好，其实历来一个大的浪潮产生的时候，它必然具备的就是大量的争议，就各种不同的概念，包括你刚才说的，大家讨论一个东西似乎也讨论不是一个东西，对吧？对同样一个东西又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恰恰证明的这件事未来有很多种的可能性。因为这边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其实没有探讨到，就时间原因啊，就是这边肯定大家会觉得从伦理从道德的层面上我怎么样，就这也是苹果之前一直在探讨的一个点，也是这个行业一直在探讨的一个，就是我在戴上这个设备的过程中怎么样还保证你跟人不隔绝，包括我们的这个理念在我们设计应用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证人和人之间的联系。这里边其实它不仅是向每一个开发者和创业者提出，就是他在发问，就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怎么更以人为本的这件事，其实它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还要保证怎么样去看到恐龙的时候晚上不做噩梦，或者说有一些非常血腥或者危险的场面的时候，对吧？因为它的沉浸感太强了，你的那个感受就跟亲身经历的感受非常像。
你说的非常对，我们以往其实是把数字世界，因为这个屏幕我们是隔绝开来的，以往比如说我们在数字世界里边你发生性骚扰你可能觉得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事情，但如果此时此刻如果你在空间计算里边，如果真的是那么拟真的，你在某一个应用里边有人跟你去性骚扰这件事情，其实是已经有很多人在探讨这件事情了，它到底是还是不是，包括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子女去用这个设备的时候，这里面到底是有哪些东西是需要让给他去教育的，怎么去用的。 随着这件事情的变化，有很多的事情都会发生变化。其实我们要讨论的事情非常的多，所以这为什么我说这可能是一个至少十倍于移动互联网体量的一个事情。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觉得非常的兴奋。我觉得，
你刚刚也提到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 Meta 有做对一些事情，所以 Quest 它是在一个稳定的速度增长的。然后你也很看好 Vision Pro。我很好奇，未来你会怎么看苹果跟 Meta 在这场，不管我们说空间计算也好 ，VR AR 也好，在这个新领域里的角逐？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从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不会拘泥于某一款设备、某一个厂商，而是当你发现这些基础能力被足够解决了之后，我认为最聪明的工程师，不管是软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还是最聪明的科学家，他们都会迅速收敛到一个正确的这个道路上。我认为这个共识在行业里面的共识会在一个比较快的时间里边去形成。那么不管是苹果还是 Meta 还是 Google， 包括现在还有三星，还有 LG 跟 Meta 合作的产品，大家都会迅速收敛往一个方向，这里边会有非常精彩的神仙打架的相爱相杀的这个局面，在未来的两到三年里边一定会发生的。就此时此刻你看嘛，除了 Vision Pro 已经发布了之后，目前已经公布的一个是 Google 和三星合作的一个设备，大概是今年底明年初就会发布。 Meta 和 LG 又联合开发了一款新的设备，包括前段时间 Google 和 Meta 之间在聊，就 Google Play 要不要上 Meta 的商店，就 Meta 要不要 Google 的 XOS 的这件事，他们就已经开始各种的相爱相杀了。
所以 Google 跟 Meta 开始抱团了，因为现在苹果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势头，
还在争论，对，还在互相因为利益上的事情，我觉得还在互相的有一个时间，我觉得。但就是往下，你会看到这场科技的进步、科技的一个大战或者什么样的，我觉得是很精彩的。接下来，不管从金钱的投入，还是大家各自商业上的一些看法，可见的未来的几年，你都会发现会越来越精彩。
对，或者我从更加眼前的角度来分析一下。Vision Pro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好的开发者基础，因为其实已经有很多之前在苹果 OS 上做开发的开发者，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不管是兼容还是迁移。 Meta 它其实过去很多年在 VR 领域，我觉得它在技术上应该还是有很多积淀跟深度理解的，苹果有好的产品， Meta 可能有一些好的技术积淀，还蛮好奇接下来他们这个路会怎么走的，行业会怎么演变的。
是的，我觉得有一点吧，我觉得具体产品形态我们可以放在一边不说啊，竞争我觉得放在一边不说，但有一点我就是明确的，就是 Meta 做这个事儿，它不是上头。我觉得小扎尔伯格对于叫 VR 叫 AR 叫空间计算啊，我们可以不用拘泥于这个概念，但是对于下一代计算设备这件事儿，它是非常之坚定的。你想从2014年去收购 Oculus 的一开始天价收购30亿美金，到其实我们很快中间遇到了一些波折，但是它又加大投入，对吧？去年财报差不多有180亿美金吧，就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今年可见的，我觉得200亿美金应该会投进去。在往后的这个投资是不会停的，这件事是坚定，我觉得。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反过来去看，这个事会持续下去的。
对，说到这个，我个人对 Meta 最好的印象就是因为扎克伯格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坚定。而且我对他最好的印象不是说在一个行业浪潮起来的时候坚定，其实我们知道 VR 这个行业它也是有波峰波谷的好几轮，中间也经历过各种质疑，甚至为了投入这个事情华尔街还大抛 Meta 的股票，但是他在这个事情上一直非常的坚定，让我觉得这个公司还有戏。
这个其实你就说到创始人的 vision 了。其实如果我们回过头我们看整个 PC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甚至 PC 的当时早年的发展的话，你说任何一轮比较大的这种科技的革命，其实一开始都是被不理解的。从最早乔布斯去做个人电脑的时候，主流的说法就是计算机这事儿 ，personal computer 这件事儿是没有需求的。到比尔盖茨开始做操作系统的时候，大家其实没有意识到软件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然后再到互联网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也知道，早期的互联网很多人其实也认为是一个相对是一个比较边缘的一个事情，对吧？一点都不主流。然后再发展到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其实你看今天起来的各种这些非常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比如说什么抖音啊，比如说美团啊，拼多多啊，其实一开始也是并不是被大家所看好的，但事实证明 当一流的 founder 有这么好的这种 vision 的，他会逐步的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现实。他就是一个从少数非常 talent 的这些 founder， 然后他们看见了未来，然后以超强的执行力、抗压的这个能力，把未来带到大家面前。就这种精神本身，我觉得就非常值得每一个人的学习。尤其在今天，在那2024年这样一个年份的话，我们媒体的信息其实是非常爆炸，非常非常多。就广大的开发者啊、创业者啊，可能也会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信息，对吧？每天不管是刷公众号啊，还是听 podcast 啊，还是来自于二级市场或者一级市场的各种信息都会听到的话，可能大家比如说今天有幸正好就听到咱俩这个聊天了，我可能有一句话我想送给大家，就是你内心深处可能有坚持一些东西吧。如果你真的看得明白，你就去做，我觉得那你真的可能会创造一个未来。
对，我再把话题拉回到开发者的机会啊。因为我知道其实你之前有投资，可以说是世界前10的 VR 游戏，中国第一第二的 VR 游戏你也都有投资到。那你觉得现在 Vision Pro 出来了，你之前的这一套对 VR 的投资方法论有哪些是可以继续用到 Vision Pro 上去的，有哪些可能得从思维上彻底转变了？
你问了一个非常务实和专业的问题。我觉得总体来讲呢，其实投资方法论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是可以一致的执行下去的，就是我投的就是优秀的产品经理。对，我觉得这件事儿，它不管在各个时期其实都是可以坚持的一个事情。产品经理有一个非常特质的一个天分，就是深度思考，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人他就是万里挑一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是在每一个时期，不管是 PC 时代还是移动互联网 VR 的前面，还是现在空间计算，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一直都会成立，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讲那个点呢，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提给所有人的一个挑战，就不管是我还是创始人的挑战在于什么呢？就当行业发生变量的时候，不管以前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你都应该放下你的 ego，你不能只是上来就是一番评头论足，或者用你的以往的思维定式去评价这件事情，而是认真的去看能从中间学到什么东西。就我觉得不管是投资还是创业，都应该去先学先理解，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去独立思考，再去质疑，再去洞察，我觉得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这件事其实蛮难的，就是一个人要持续的进步，你既要保证你的经验是能够得以延续的，但是你又要保证你不被经验所束缚掉。比如说我刚才讲了之前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有些成功的经验可能到现在它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可能就会变掉。我这个事儿我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个小故事。就我们用移动互联网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情的话，当时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思维定式一个变化，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团的，从现在看就算是一个老故事了吧。就吃喝玩乐这件事情呢，如果说是2000几年入行开始做的话，你会发现包括电影啊，就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精英人群做的事情。就这个用户群更多的它是聚集于超一线城市和一线城市，就少量的城市可以做。但是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手机千元机，它实际上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它已经下探到了3-4线城市，人手一台。但当时有人意识到了，有人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的人，他会觉得吃喝玩乐这件事情还是在一些大的城市里边，北上广深可能差不多。你再往下，其实人是没有需求的，所以他们的表现就会在于开更多的城市。他是没有那么坚决的，他的怀疑的，甚至当行业里面出现了一些数据，大家会觉得就假数据，但实际上它是真实发生的。而这件事情跟之前 PC， 因为 PC 贵嘛，但如果没有思维定式吧，就会去研究，哇，这是变量。那这样的话，可能我的切入点就是先不是说在北上广深去猛搞去闯，而是先把3-4线城市很充分的夺得市场第一，再反过来农村包围城市。而这个洞察其实就有很多公司的秘密就此不同了。就回过头来讲，就回到 Echo 你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啊，入行早有入行早的好处，但是也有它的坏处。唯一不变的可能就是你要合理的去调整你自己的 ego， 面对新的信息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对，能保证一个持续成长的一个状态本身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你现在会投哪些方向？我指的是 XR 领域的哪些方向？
我觉得都还没有到投哪个方向。我觉得可能如果研究我的状态的话，我去讲我的状态，我可能就在一个学习的状态中吧，我就跟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去学习。就你越是知道它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你就越会对它有一个很谦卑的一个看法，你不倾向于马上去下定结论去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认知非常厉害的人还有谁？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行业 Meta 和苹果在不同的里面，他们对这件事情都有一些非常深刻的洞察，其实还不为人所知。区别在于，因为小扎他每年会开会，会出来去分享一些东西的，他的有一些东西已经被大家所知道了。 Apple 你就发现我什么都不说，但是我一出手，我就在很多地方就有很颠覆的一些东西了。我倾向于认为，就是什么 Meta， 我认为里边有几个人肯定是非常厉害的。 Apple 里边我觉得也有，但是我不知道名字。我们反过来这么说吧，比如说什么样的人会有多么厉害啊？比如说你 Meta 来讲，我们就按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儿反向去看这件事情。我觉得 Meta 里边，首先我觉得 John Carmack 他对于这件事儿的效率上的认知，我觉得他是有的。他对于整个前期的推动，我觉得他作用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他把 outside in 改成 inside out， 就是这种 tracking 的这种方式，这件事我觉得贡献非常大。然后还有一个是 Meta 的 React Apps 的这个首席科学家 Michael Abers， 你如果去看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些理解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对计算设备的理解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一些可能我一下说不出来名字了。哦，对，我刚才说漏了一点，就是第三方的开发者有对这件事理解非常深的。
你指的是中国开发者还是海外开发者？
我说的其实我所有的都是从全球的角度去讲这个。然后还有就是我名字有点说不上来了，但是我想表达的，比如说 Quest 排行榜长期排名前10的人都是对这件事情是有理解的人。对，没有谁可以随随便便的在这个排行榜上一直待的。然后 Apple 里边一定是对于人机交互，对操作系统底层逻辑一定是有非常深刻的思考的。可能是一个人，可能也几个人，可能是怎么怎么样啊，他没有特别的，就我们不好说是哪一个人。但是我想表达的就是他的对 OS 的整体的理解，至少从我们国内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是被低估的，他的这个能力，对，我觉得被显著的低估。回看历史啊，我们这一代人上一代人大家入行其实更多都是从 PC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就已经入行了，那会儿我们接触的都是 PC 就已经基本上已经定型了，对吧？大家入行的时候都 Windows Win95 Win2000 其实都有了操作系统，然后互联网的基础也都已经打好了，就我们更多的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去做这个事情。但我们对于怎么样去搭这个基础设施的内在的这些逻辑，其实我认为我们不太具备这方面的这个能力的，对，很少往这方面去想。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计算设备的话，我觉得会得到一些很不一样的 insight。
嗯，对，其实你刚刚说到了长期排名前十的第三方开发者，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是非常深刻的，我自己也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我平时也会玩一些 VR 游戏，可能是健身游戏，像什么 Beat Saber 这些，我就发现我一开始就对这些设备非常看好，可能是我走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就是有被人去指引去玩到最正确的游戏。因为之前我还跟一个游戏圈的大佬聊天，他说他试了几款 Quest 上的游戏，然后马上把 Meta 的股票全抛了。然后我就列了几款游戏的名字给他，我说你有没有玩过这几个，我就发现他玩的全部是那种射击类你会重度眩晕的游戏。其实那些游戏在当时的场景下，你要跑要跳，你要在物理上的移动，这个是不太适合 VR 的场景的。但我们反过来如果看 Beat Saber， 它这些游戏的设计，你是可以站到原地切方块，然后你的光影节奏，包括你在整个 VR 里面的沉浸感，我觉得它确实是对 VR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的边界，包括它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交互达到一个娱乐的体验又是健身的体验，它的理解是非常深的。
对，这里边其实涉及到很多，就是因为它这个行业是比较早，然后呢本身大家对于比如说虚拟现实有很多这种想象，就如何把这些想象转化为真实的用户能够接受的产品愿意去付费，这里面是有一个距离的。好的产品经理就会在中间，或者好的游戏制作人就会在中间去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并不是我们大家从电脑里边想象这个东西应该做成那样，其实不是的，它本质上还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工程的视角在这里面。假设有验证，有精益求精的打磨的这个过程，会有很多只有你真正做进来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可能跟我们电影里面和我们平时交流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非常非常有意思。好，那谢谢徐吴，我觉得之后我们也可以等等看两年以后有什么样更好玩的事情，包括我们之前的一些判断是不是有沿着这个判断的路径来前进，然后有没有更多的开发者进来，我觉得我们其实也可以定期来复盘一下，包括有一些好的大的体验比较惊艳的一些游戏上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再聊一聊 Vision Pro。
好呀，谢谢红姐。
好，谢谢谢谢。 天我们聊到了很多跟 Vision Pro 相关的创业机会。在3月30号到3月31号会在北京举办一个叫做 Less Vision OS 的大会，这会是苹果 Vision Pro 在发布以后第一次全球级别的开发者大会。如果大家对这个活动感兴趣，可以在我们播客的评论区留言，我们也给硅谷101的听众争取到了一张免费的门票。同时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跟这样非常垂直的技术社区还有开发者社区多多交流，我相信这种持续的碰撞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多的好内容。那如果听到这里你们觉得我们的播客还不错，欢迎在苹果播客、喜马拉雅、 Spotify 上给我们打一个五星好评。如果你还没有收听到我们的播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通过专用的播客客户端，比如说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蜻蜓 FM、 荔枝 FM 来关注我们。另一种呢，是通过你的听歌软件，比如说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还有 Spotify 来收听关注我们。我是红军，感谢大家的收听。